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1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呢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已有你嘅中共狂推机器人韭菜情何以堪。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已有你，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个嘉宾系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我哋睇到咗今年2026年嘅中国大陆嘅春晚啦，系非常之特别嘅一个时间啦，就系睇到咗好多嘅机器人啦上到去表演嘅。咁啊，同往年咧有机器人表演都系差好远吓。咁啊，呢一次咧真系有好多动作啊，好多表演啊。咁啊，又有几家嘅呢啲咁嘅所谓机器人公司啊入咗去做表演。咁啊，而家咧。一开始嘅时候，大家咧拍晒手掌，又睇到咗好多嘅西方国家，包括 Elon Musk 都讲紧话印象深刻嘅。咁啊，但系之后咧又发现咗好多嘅漏洞喺入边。咁啊，点解中共咁大力去推广呢个机器人咧？呢、這个机器人究竟对中国嚟，中共嚟讲嘅话咧，佢嘅作用系咩咧？咁今日请个路桥咧嚟同我哋喺呢方面咧都同我哋分析一下嘅情况吓。咁啊，先讲下呢个机器人，因为春晚入边有嘛，咁所以咧。睇下路桥点样睇呢个咁嘅机器人表演先。
即系中国人做嘢咧，就系乜嘢都系，我应该话中共做嘢咧，乜嘢都系以大跃进嘅方式嘅。所以佢唔做，佢做咧，佢就系好惊人嘅一大堆一大堆嘅计划，一大堆项目推出嚟。咁啊，个春晚之后咧，就好多人就好开心啦，啲小粉红话：你睇下。都是我们中国犀利，我们呢就制造的机器人呢将会垄断全球的了。但有些人一看就知道惨了，今次即是现在这个机器人的时代来临，我们这些韭菜就更加惨了。当时的人可能想到就说我们已经没工作了，你再搞机器人我们就更加没工作了，想到这一样就是想到这一样。但是没想到呢跟住下来呢就是更加有更加精彩的。咁有啲人係能夠明白嘅，佢話中國共產黨咧，佢發明咩技術咧？佢第一件事係啲嚟害人嘅，佢唔會係為你服務嘅，你唔使諗噶啦。咁咧就呢啲機器人咧，而家居然咧就係用喺維穩度。咁就29号 X 版主咧就有推出一個短片，就係咧有一啲嘅機器人咧就喺度嚇嗰啲普通人。咁、那個畫面咧就顯示喺一個人行道裏面啦，一個機器人咧就係、是、直接咁樣去擋一個踩呢個電單車嘅男人。咁、那個男人咧就冇辦法啦，俾佢咁逼法就跳咗落嚟電單車嗰度咯。咁機器人上去咧就想打佢，咁、那個男人就好驚就走。機器人咧打唔到個男人咧就打嗰、那個佢個電單車。咁你係一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一個男人正係收起自己嘅電單車睇手錶，咁咧就睇手機，咁一個機器人又走去又要去搞佢，咁、那個男人好驚，攞起佢嘅手機就望望個機器人，然後走嗰陣時咧仲好驚，驚到咧隻鞋都甩埋，咁但係機器人咧就唔放過佢，咁就追追趕趕，最後個男人都走甩咗，咁啊啲人一睇就話慘啦，而家咧就直接用。機器人代替城管，以前你城管你都可以跟他打一下，但如果機器人的話你打他做什麼，是吧？你即是你毀壞他，他直頂多是這樣。那如果用機器人來代替城管執法呢，這個呢就大家都在中國大陸就生活過，可能都很清楚，這個只不過是第一步而已。那這裡我看到這裡呢，我就想起香港，到時候大家不要太過驚訝，在銅鑼灣你見到兩個機器人的警察在這裡執法，真係唔好太過 surprise， 呢啲一定係香港啊，李家超同阿鄧炳強係唔會放過呢啲好機會嘅。咁所以就即係啲聽眾，唔係嗰啲一般嘅老百姓，即係佢哋都明白而家進入呢個機器人嘅時代，中共嘅進入機器人嘅時代，同其他國家 係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即係全世界都受機器人影響啦，係嘛？我哋每一個行業啊，喺全世界民主國家咩國家都係，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中共佢第一個諗到就係先係整人，呢、這個就係佢特別嘅地方。
咁啊呢一次都睇到咗中共喺春晚入边推咗五家机器人公司出嚟啦，咁听讲话佢哋俾咗好多钱在上边啦，咁佢咁大力去推广呢啲机器人咧，最重要嘅目的系咩咧？
嗱，頭先我哋講咗咧，就係佢主要係維穩。佢第一個就先諗就呢啲嘢，搞咩無人警車啊、無人機就早就有啦，咩無人嘅巡邏警察啊，再加上佢好叻嘅人面識別啊、步態識別啊、AI 分析啊，咁佢哋呢啲咁嘅機器人咧，將來會係遍佈喺地鐵啊、巴士站啊、街道啊、校園啊咁樣。咁啊，呢啲機器人當然係一啲高風險嘅事件嚇，嘅時候就更加適合出嚟做嘢啦。譬如你話2019咁樣，你話同嗰啲當時講黑警同啲民眾對峙，以後嚟講就咪黑警噶啦，一大堆機器人就咁開出嚟嚇。你即係以前啲警察攞住盾牌，咁機器人攞住乜嘢我哋就唔知啦。但係佢係即係鐵面無私、絕對無情咁樣就衝過嚟。咁所以呢啲都係中共佢諗到，佢一定會諗到係好完善嘅，整人佢係最叻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即係中共而家嚟講咧，對啲基層嘅警察其實都唔係咁信。警察都係人啦，係嘛？有時候佢話：哎呀，對面嗰個係我個仔啊，同埋佢個同學啊，咁佢可能會都會縮手喎。或者話啊，我喺呢度住啊，呢係我鄉下嚟㗎，咁我都唔好太抹面啦嚇。咁可能佢都會稍微縮手。但係機器人冇呢個風險啦，絕對絕對，佢唔會同情你嘅，佢唔會猶豫嘅，佢唔會不忠嘅，咁就所以用機器人咧，就對共產黨嚟講係最安全噶啦。咁即係機器人就聽話啦，係嘛？遙控咁樣用電腦遙控佢，就比人可靠得多啦。講到呢度咧，我哋喺度諗，即係共產黨一直以嚟咧，就想訓練啲韭菜咧成為機器人，咁樣至好控制啊嘛。咁而家真係有機器人咯喎，佢哋唔去到盡啊，佢哋一定會去到盡噶。
咁啊，你讲去到尽咁，你因为啲机器人如果系冇感情啦，系嘛，咁啊，正如你啱先控制咧，咁如果要咁样嘅搞作嘅话咧，咁嗱，除咗维稳之外啦，如果系讲紧话控制韭菜嘅时候，咁你系咪亦都系可以代替咗啲劳工咧？
系啊，呢、這个咧就系好大件事啦。因为而家嘅啲后生唔肯生 B B，咁啊青壮人口减少噶啦，劳动人口就肯定就系一直会降噶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中共特别习近平仲好迷恋世界工厂呢件事嘅。咁你点搞咧？只有你哋既然唔生啦，咁啊只好就系、是、转用机器人啦。我用咁多嘅补贴。各種催你哋結婚生 B B 嘅政策都失敗晒啦，而家咁就好啦。既然咁，我就用機器人嚟代替你咁樣，咁就佢而家嚟講真係機器人大躍進，因為根據呢個國際機器人聯合會嘅統計咧，2024年咧全球超過半數嘅機器人咧都係安裝喺大陸嘅生產線上嘅。咁啊，因為佢係咁高度自動化啦，所以就令到佢哋啲電動車同太陽能板咧就好平嚇。咁另外咧就都共例牌噶啦，就補貼140家啊，呢今次係140家呢啲機器人嘅企業，咁佢哋已經係完全唔用人噶啦，喺物流啊裝線即係呢個組裝方面咧，就係用佢哋噶啦，你農民工唔需要啦，你嚟到我哋用機器人代替晒噶啦。咁咧就有一個叫做中國美妝集團咧，佢又一唔小心咧就透露咗一啲嘢佢哋嘅創始人咁喺個群組裏面就話，佢話我哋咧以後嘅法務部咧只係留20% 要咧用 AI 嘅人，客務部咧即係啲 customer service 咧95% 咧全部淘汰，只留5%。识得用 AI 嘅人，创新部咧70% 系被淘汰，只留30% 识得用 AI 嘅人。内容创新部门，哇！呢啲连创新部门都系咁炒法喎，80% 淘汰就咁。咁就本来咧，即系中共已经系好多人失业噶啦，因为外资撤走，企业倒闭啊嘛。而家你再咁搞嘅咧， 咁啊，預計全國咧大概有70%嘅崗位咧，係將來嚟講咧係唔會再存在噶啦，即係而家已經係好多人失業，以後咧就更加多嘅多人失業。咁我喺度諗，咁多人失業，你中國共產黨又點咧？嚇，你可能話我出產仲好多喎，嚇我輸出去嗰啲咩？電動車啊、太陽能板啊、服裝啊、鞋啊，我一樣輸出咁多喎、啊。我用機器人就 OK 啦、啊。但係咁，你屋企嗰啲70%嘅人已經冇工作，你點搞咧？你點樣去對付佢哋咧？咁共產黨可能就話多啲機器人咯，多啲機器人去控制佢哋，唔好俾佢哋作亂咯。咁你話係咪共產黨呢啲咁樣嘅思維係好荒謬嘅？即係最終佢其實佢害到自己嘅。
嗱，你講害到自己咧，你講嘅帶到咁多人嘅工作啦，令我諗起身，佢會唔會做下講緊話，其實點解你嚟控制我嘅？不如我呢、這個代替雜種就得啦，係咪？
习总话：咁我要150岁咪冇用吓，我活到150岁，你代替咗我，我就系要你唔代替得到我，我只希望咁长命，就系、是、咁样。系啊，讲到习总啦吓，咁佢150岁啦，唔止佢啦，佢而家都70几啦。咁咧就喺中国嘅60岁以上嘅人口咧就好惊人啊，占人口嘅23%，几乎1/4嘅人口咧。都係60岁以上嘅，所以呢個係老年化得好緊要嘅一個政權嚟嘅。咁咧，因為老年化啦，所以中共就好需要一啲即係護理院啊，就好需要人啦，係嘛？咁呢啲老人家你都要俾，你都起碼你都唔能夠話一個個咁俾佢哋安樂死，然後咩㗎，係嘛？你都要睇住㗎，即係你作為一個政府，你都要俾佢安置，起碼個養老院俾佢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哋會係諗到中國會諗到用機器人嚟代替人去照顧呢啲老人家，嗱就呢一個諗法，我就覺得係佢哋真係就係共產黨，就同我哋嘅諗法係唔一樣，即係人梗係唔一樣啦。人去到咁嘅年紀，正常嘅情況都希望咧係仔自己嘅仔女可以，即係唔一定話要照顧啦，但係起碼負責起嚟啊，將。負責佢哋將佢，如果係放喺西方，我哋就養老院噶啦，我哋冇乜唔介意噶，即係已經係接受。咁你即係你係希望有啲人嘅關懷，呢、這個可能係嚟自你嘅子女，或者係你嘅親友，或者你係就算喺養老院裏邊，你都希望嗰個護士嗰、那個阿嬸對你好啲啊。你唔會諗住用機器人嚟代替呢啲人嘅，就係、是、個諗法就係共產嘅諗法，即係佢冇當你係乜。到時你送餐嘅時候，你瞓喺張床度，機器人行埋嚟，仲同你唱只歌仔添。我諗佢會咁搞法嘅。啊，一路你一路食，佢一路唱你歌仔，又阿婆好嘢，又乜又乜，佢會搞呢啲嘢。但係嗰個係機器人嚟，嗰、那個唔係真實嘅人嚟嘅。咁呢一樣嘢喺我諗喺西方係冇辦法接受，因為呢度嘅即係醫學啦，或者啲醫生佢哋 training，我根據我同一個醫生傾過，佢呢度多倫多大學嘅。即係喺呢度讀書嗰啲啦，即係佢話佢當初第一年喺多倫多大學讀醫學院嘅時候，第一年教嘅就係 loving care，冇咩其他嘢。你睇下你點樣去愛護你嘅病人，點樣係作為一個醫生，你有基本上嘅道德上嘅責任。咁另外咧，我亦都有個朋友，佢個仔叻到不得了嚇，一直都係希望讀醫生嘅。咁但係後尾啊，佢冇被醫學院接受，醫學院。對佢嘅評價就話：你雖然非常之有能力，但係你缺乏醫生嘅一啲嘅特質。其實即係佢冇講得好清楚啦，即係話你冇一種 loving care，你冇一種對人嘅關懷，就咁樣啦。咁所以你即係喺西方，你唔會用24小時都用機器人去代替人去照顧啲老人家嘅。咁你話有啲用機器人就會嘅，咁你譬如話做一啲勞務啊，即係一啲，譬如話同佢哋洗衫啊，或者係即係機器啊，或者係送餐啊，有啲部分係即係我相信而家啲醫院都可能會用 AI 噶啦。咁但係你全部代替用機器人嚟代替呢樣嘢係非常之殘酷嘅，我覺得係冇人性嘅嚇。咁所以我就覺得呢樣嘢就係共產黨好似諗得出咯。
咁啊，除咗呢啲生活上嘅呢个咁嘅情况之外咧，咁如果系机器人用喺军事上边嘅话，会唔会更加惨咧？因为佢冇人性。
咁啊，當然係啦。咁佢而家係好想用喺軍事上嘅喎，已經發展咗咩無人戰車啊、無人艇啊、補給船係無人嘅。咁喺邊界啊、海警啊，用喺海警嗰度啊。咁啊，打台灣啊，更加係要極力發展呢啲無人嘅裝備啦嚇。佢因為成本低啊嘛，你即係如果你係死得人多嘅話，啲後生死得多嘅話，喺中共裏邊個個一即係啲都係生一胎兩胎啲中國人會造反嘅，即係會嬲，會非常之憤怒嘅對呢個政權。如果用無人機或者係無人艇啊機器人去做士兵，咁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咁我諗佢哋會去到盡嘅，因為而家我哋睇到佢個大躍進已經開始啦。將來嚟講，整個無人機，我唔係無人，即係機器人嗰個發展喺中國大陸係好可怕嘅，可以好冇人性嘅嚇。我哋諗下，我哋以前講到咁多活摘啊，或者有咩青春血啊、人工胚胎啊，去即係培養啲細路仔，然後就主要係去大少少嘅劏咗佢攞嗰啲器官啊，你可以係好冇人性，所以咁我哋就要睇睇點啦，真係全世界要望到佢實啊！
哇！咁啊，全世界要望到實嚇。咁如果係咁久作嘅話咧，其實第一個要可以代替勞工啦，第二個要可以呢、這個做維穩啦，又可以做士兵啦。咁其實人冇咩可以做嘅咯。如果係嗱，但係從我嘅角度嚟講咧，而家其實睇到咗咧所謂嘅 AI 嚇。咁但係我哋睇到咗中央電視台做嗰啲台晚會入邊咧，其實佢每一個電嘅機器人後尾咧都有個人做緊遙控嘅，嗰個遙控咧其實唔係 AI 嚟嘅，真係遙控嘅。
遙控，
咁啊，所以咧呢個其實係咪亦都係中共喺度呃緊人？
佢而家當然好多嘢呃緊人嘅，不過佢都係有好大嘅計劃啦。呃緊人最近咪俾德國之星即係抄咗出嚟話佢係欺騙咯。佢咧就突然間有個呢個短片出現，就有啲無人機唔係無人機係機器人嘅軍隊士兵啦嚇。咁喺啲白雪覆盖嘅沙漠里边咧，就喺度即系用枪咁嘅姿势啊，行嚟行去啊，好流畅咁行啊，瞄准啊，换枪盒啊咁样，咁就跟住就好多人睇喎。睇完之后咧，呢一个咁样嘅短片咧，仲系即系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话、土耳其话、越南话，乜话都有喎。咁咧就。有人喺度話啊，而家中共咧已經部署超過10,000名嘅機器人士兵嚟㗎啦。咁佢話台海即係戰爭爆發咧，就唔使驚㗎啦，唔會有好多人員傷亡㗎啦。咁結果咧就俾德國之星咧就去事實核查佢，結果係虛假嘅，完全就係人工智能 AI 生成嘅圖片同埋內容。
咁 咪真系过瘾咯！
系啦，咁即系佢而家嚟讲，佢就系唔系佢唔知住，佢就先系搞呢个军事威慑同埋呢一个宣传嘅搏命喺度宣传。咁就另外即系呢啲咁样嘅机器人啦、机器人警察、机器人士兵啊呢啲咁嘅嘢咧，中共一定会去输出去俾佢啲喺 非洲嗰啲咁嘅小兄弟啊、极权国家啊，就去帮佢哋。搞呢啲咁樣嘅鎮壓人民啊，去同隔離打交啊，咁一套咁嘅嘢，佢一定會輸出。佢好似佢以前嚟講，一直都係輸出佢哋啲革命嘅工具。今次有多個機器人係做，亦都係佢哋嘅革命嘅工具啊，就咁樣。不過咧，其實咧，佢哋咁做咧，即係白解決唔到問題啊。即係呢個用機器人，第一個咧就係、是、先講簡單嘅啦嚇。就係話，譬如你而家老齡化，啲人老得好快脆，因為點樣發展都冇辦法，即係快得過啲人老啊！一個城鄉裏邊啊，或者有幾十萬人啊，要喺養老院啊、護老院啊，你去發展機器人，你可以，但係你係咪有咁快脆可以覆蓋，同埋人民嘅反應會係點咧？即係呢樣嘢，佢如果用晒機器人，你去搞呢啲養老咧，其實。系唔系咁容易？冇话表面上，佢可能止痛药，即系佢就暂时有啲地方好缺人手，佢就叫做止痛药咁啦。但系唔系假药嚟嘅，咁所以呢个第一个系咁。第二个咧就系而家机器人进入呢个大跃进嘅阶段咧，咁你知道啦，一大跃进咧就好麻烦噶啦，就个个都乜嘢人、乜嘢机构都争去发展机器人， 就係、是、好似以前嘅晶片大躍進就係咁啦，完全冇關係嘅，都係發展機器人。賣麵包嘅都話我聽日可以做晶片，就係、是、咁樣，真係係咁樣。係啊，佢哋有錢啊嘛，佢話佢會補貼啊嘛，政府會補貼。今日賣麵包，聽日我搞晶片，咁所以一定會好多人咧發狂咁樣去搞機器人，咁啊搞搞變咗面子工程嚇，冇實質嘅嘢出嚟，咁啊一變成國企啊，知道好低效率噶啦嚇，咁所以機器人其實就係好燒錢嘅，即係啊會令到中共即係陷入更大嘅財政困難。佢以為自己係可以係節省成本，但係我諗到最後佢會發覺。你好多嘅佢哋節省嘅錢，全部浪費喺一啲唔成功嘅國企嘅一啲項目裏邊，嚇係非常之低效率嘅項目裏邊。咁啊，但係我諗最大嘅即係損害啊，損害中共自己嘅就係啲年輕人就更加覺得俾人哋淘汰，自己乜用都冇，已經係躺平噶啦，你都做唔夠。偶爾我都會出去打下工啊，我會去外賣啊，而家你用機器人代替埋我。啊！我連打下散工，你都代替埋我，咁就即係更加覺得係誒點講啊？自己係被淘汰。你有機器人，你有 AI 嚇、啊，咁你我個收入就更加不穩，我就更加唔會結婚，我更加唔會生 BB。咁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啊，而家中國嘅做法就係人好少啦，人冇乜勞動力啦，我就搞機器人。搞咗機器人之後，你就更少工作。更少工作咧，就更多人失業。更多人失業咧，就係、是、呢個國家就更絕望，更冇人結婚，更冇人生細路仔。到最後呢個國家咧，這個政權咧，就變咗好多好多機器人，就冇真正嘅人，真正嘅人越嚟越少。咁呢個就係佢滅亡嘅模式啦，我覺得。
嗱，咁啊，其實咧，因為春晚嘅呢個咁嘅表演咧，就令到咗西方國家咧有啲突然之間就出嚟講緊話呢個覺得中國大陸嘅機器人發展得好好啦，咁包括咗馬斯克都講緊印象深刻啦，咁啊呢個機器人嘅呢個始祖美國波士頓呢個理工大學咧都講緊話都唔錯，咁但係後嚟咧俾人哋揭露出嚟，然後個個咧都係攞住嘅遙控根本唔係 AI 啦，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你認為又話代替咗咁多人？但是他们又是这个好像洪水一样的这个这样的所谓的补贴这么多家公司去整机器人来的处理方式跟以前整芯片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中共究竟可不可以或者有没有机会成功呢？你说
那这个就是好像他的电动车，你说他成不成功，他全世界 他出产最多，到最后就是在国家国内市场已经是饱和没人要，去到欧洲他要傾銷沒人要，大家要制裁他，大家要關稅去擋他、啊、即是當你即是你做這些事是完全是損人意不利己的時候，最終都會失敗。那現在你機器人即是你這麼大規模去大躍進的話，你就很難做得精的，即是你是可以剛才我所有些地方啦，譬如你話有些基層的工作啊，有些咩養老院的嘢，呢啲照顧啊，或者有些嘢你話我不介意，我就係冇人性嘅，我就係用機器人，你要唔要冇？你可以咁做，但問題你就只能夠係發展到係一個比較低端的，即係而家整個 AI 發展裡面喺低端嗰個範圍裏邊。咁但你同美國或者係嗰啲，即係我諗特別係美國啦，佢即係精挑細揀，佢哋而家就發展 AI 方面嚟講咧，其實。整個國家都在想緊怎樣可以真真正正係有少少嘅對人有對國家對人有好處，而又有控制，不會俾佢係點講啊？發展到即係完全失控，因為機器人即係本身嚟講，呢、這個整個 AI 嚟講，佢真係可以代替人類好多嘢嘅。咁我諗而家因為啱啱進入呢個階段啦，咁所有國家都係喺度諗呢個問題啦。我覺得如果人類不是想自己滅絕自己的話，最終他們可能會想到一些方法是有兩邊都要會照顧到的。嗱，譬如話，即係有人亦都係咁講，佢話你要發展機器人嘅話，你有好多嘅配套嘅。咁樣呢啲機器人代替咗一啲人嘅工作，咁呢啲人你點樣去安置佢咧？呢個係所有西方國家都喺度諗緊嘅問題。咁所以我就覺得整個人類如果係能夠即係理性咁樣去睇呢件事，又有好多 制約，你唔好俾佢亂咁嚟。如果你有啲方瘋狂嗰個科學家喺西方都可以亂嚟㗎，你唔好俾佢亂嚟有制約嘅話，咁可能機器人對最終或者 AI 咧對人類係有一啲幫助嘅。咁但係我哋只係希望佢幫助我哋，我哋唔希望佢代替我哋，我哋唔希望人類呢一個物種咧係滅絕。但係中共佢冇呢啲考慮，即係佢拍拍腦袋，呢啲習近平去啦上嚇、啊，我哋得，我哋就搞機器人嚇。佢哋冇更多對人對自己嘅人民嗰、那個嗰、那個點講啊？嗰、那個責任啊？你咁多人冇嘢做，你點咧？點樣對佢哋咧嚇？咁樣。佢冇呢啲即係更深層嘅考慮，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始終都會又係好似搞佢哋嘅太陽能板啊，佢哋嘅電動車啊，都係一個同樣嘅 model，表面上好似都係威係勢嚇，但問題最終都係俾呢個世界妥協，但係最慘就係即係中國裏邊啲韭菜，佢哋冇能力去點講去反抗或者係去拒絕，就係呢樣嘢。
咁啊，真系几麻烦啦。咁我哋因为喺西方，毕竟都系有一定嘅监管咁喺中大陆咧系拍脑袋搞掂，咁就真系好难。咁啊，嗱，睇下我哋要睇下机器人嘅发展啦。因为其实而家都喺度大量咁发展紧，无论系中国或者系呢个西方啊。咁所以咧，都受到咗好多人嘅关注。咁我哋要睇下卢桥长有咩补充。
好啦，咁我补充啦，吓。
OK，咁我哋继续关注呢个机器人嘅发展啦吓。今日好多谢路桥，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与小品谈皆知澳洲总理府惊现炸弹恐吓信。
Hello， 大家好，请在节目开始之前点赞同埋订阅，多谢你的支持。
澳洲雪梨有个大新闻，好多个电视台都在播紧国际嘅神韵艺术团，从2月25号开始在昆士兰省嘅黄金海岸剧场演出。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就接到一个电邮，就要佢立即停止神韵在澳洲嘅演出。如果唔系嘅话，我就会将首都堪培拉总理府炸平。阿尔巴尼斯就即刻搬出咗总理府。
喂，咁啊，梗系啦，恐怖分子系冇性噶嘛，吓，我觉得好奇喎，共产党都好似恶得交关啊，澳洲系自由民主国家，几时轮到去发恐吓信呢？真系睬佢都嘥 gas 啦！
英国警方介入调查，发现入边乜嘢炸药都冇。
喂，神韵艺术团系弘扬中国5000年正统嘅神传文化嚟噶嘛？是通过中国的古典舞、民族舞，还有现场的中西交响乐队伴奏，表现了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境界。
我年年都去看啊，在澳洲雪梨表演啊，场场都爆棚，那些西人啊，直情拍烂手掌。
哎，是人都知啦，神韵艺术团啊，在澳洲演出10几年噶啦，年年都过嚟澳洲演出啦。
其实神韵艺术团主要以民族舞蹈为主，由于佢嘅艺术水准好高，所以喺欧洲、法国啊、丹麦啊一带非常受欢迎。嗱，净系讲今年喺法国几十场演出，场场爆棚。出年嘅演出而家都开始订票啦。
嗱，我睇到啲报道，中共嗰边咧唔知点解咁惊神韵艺术团嘅，喺度跳民族舞嘅啫。中共点解差唔多向全世界民主国家发出恐吓信呢？嗱，好似丹麦啦、英国、美国同埋韩国，唉，仲有其他国家我唔记得咁多啦。嗱，丹麦嘅自由联盟党 长期以嚟一直都喺度话中共嘅独裁政权系迫害民众嘅，就好似香港、台湾同埋中国国内啲人一直都受中共恐吓。佢仲话作为我哋丹麦，一定要制止中共嗰种罪恶行为。中共嘅政权啊，佢系通过经济又或者文化做遮丑布，实际真正里面呢系掩盖咗佢背后嘅政治施压行为。佢仲话中共呢啲咁嘅暴政绝对就系同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背道而行嘅。其中最严重嘅呢，佢就用不择手段迫害法轮功嗰种精神信仰同埋团体。咁对于丹麦今次嘅神韵主办单位收到大陆嗰啲咁嘅恐吓信呢，认为呢种情况系非常之严重嘅，令人无法接受。丹麦嘅联盟党完全支持言论同埋信仰自由，呼吁丹麦嘅民众一定要共同抵制中共嘅专制特权。
嗱，中共咁样搞法喺全球入变咗过街老鼠。喺美国德州嘅小石城报纸，有个作家叫做 Michael Sack， 睇完神韵之后，佢就写咗个感受出嚟。原来人类可以通过同高层生命嘅精神连结，可以疗效嘅。兼夹善良，最终战胜邪恶。神韵所展现嘅内涵，就是当今嘅世界最缺乏嘅。希望世人能够尽快找回神韵嘅价值。
我觉得呢个作家讲得非常之有力同埋准确。
嗱，仲有一个是画家嚟嘅，佢个名叫做 Stephen Lamford， 佢话神韵嘅演出令到佢打开通往中国传统文化之门。只有神韵才能够做到咁高的水准。
嗱，仲有啲报道仲咁讲嘅，喺好多自由民主国家对神韵艺术团嘅评价系非常之高嘅。艺术团里面嘅舞蹈技巧精湛，衣服华丽，带有非常浓厚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仲话到明佢哋嘅演出啊，喺全球都系喺啲主流嘅剧场演出嘅，仲系世界尖顶嘅中国古典舞。动态同埋天幕都系非常之高水准嘅。
嗱，喺美国德州众议院通过决议，每年嘅1月29日定为神韵日。
哇！中共听到咁嘅消息咪吓到死，全球对神韵咁高嘅评价，发几多恐吓信都冇鬼用啦，人哋都唔惊佢。
所以大陆有名叫做纸老虎啊嘛。
即系有时啲嘢你系呃唔到人噶嘛，人哋艺术团出嚟表演系大家有目共睹啊，唔到你话啊呢个好定系唔好噶嘛。咁喺西人要求嘅水准系非常之高嘅。咁总嘅嚟讲咧，啲观众认为神韵嘅高水准表演咧系世界一流嘅。咁吓，大陆连一个舞蹈团都惊得咁紧要，话中共几鬼心虚咧吓。其实中共而家系四面楚国，随时灭亡噶啦。所以就腾晒鸡，喺去年香港宏福苑嘅世纪大火，我谂系人都会好关心噶啦。咁多条人命被逼离世，惊动全球，连美国总统川普都为宏福苑发声。香港一个独立媒体黄岸然已经71岁啦嘛，只不过系讲咗啊咁大场大火，系咪应该调查下嘅起火原因呢？个政府系咪应该负责任呢？作为香港人是一定要关心的，且事实宏福苑大火是2点多多，如果个政府不是造贼心虚，为什么不给人调查？黄岸然提出要调查宏福苑的起火原因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就拉人兼风艇，要反咬一口黄岸然，呃他一条罪，或许妨碍调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另外一条罪呢就仲更加无厘头啦。意思即系话人哋已经发布咗嘅相片你再登出嚟，咁就叫犯罪喎。喂，咁样一条罪好无辜啫。
老实讲，其实宏福苑大火好多人到而家仲系怀疑緊佢里面有好多不可告人嘅秘密。其实宏福苑大火，香港特区拉黄岸然就系杀鸡儆猴。无论任何人提出宏福苑大火，香港政府就用国安法将佢定罪。嗱，黄岸然已经71岁啦，响监仓里边受尽折磨。嗱，佢响自行作保释陈词嘅时候就讲咗，佢透露咗自己响还押嘅期间已经绝食咗7日啦。香港特区政府仲限制其他媒体唔准佢哋报道， 咁样搞法即系秘密审讯，仲衰过黑社会。最后啊，连到黄岸贤嘅保释要求都唔批准，黄岸贤呢就写信去终审法院首席嘅法官张举能投诉姓苏呢个法官违反自然公义。但系呢个姓苏嘅法官就同黄岸贤讲：你嘥气啦，首席法官张举能佢绝对唔会喐我，你嘅保释我系唔会批嘅。
其实特区政府里面根本上有蛇鼠一窝。
仲有关于宏福苑嘅世纪大火灾，中科监察嘅潘卓雄不断向政府投诉，希望佢哋快啲处理火灾嘅起因。正因为系咁，就得罪咗香港政府啦。于是乎就对呢个潘卓雄多次嘅打压，将佢嘅银行户口全部冻结晒，得翻一个户口，想将佢赶尽杀绝。
哎，我都睇到呢段新闻、哦，潘卓雄系做大工程噶嘛，咁好多人争佢钱，咁啲户口俾香港特区政府冻结晒，咁人哋咪还唔到钱俾佢咯？
嗱，呢个潘卓雄就话已经俾足机会香港特区政府噶啦，因为几年前宏福苑嘅居民同埋房屋委员会已经不断咁向政府投诉，政府咁样处理宏福苑嘅嗰啲消防系统同埋劳工设施系非常之危险嘅。咁啊，当时消防局同劳工处已经系好重视，就向政府投诉咗，但系特区政府根本就唔理，认为只要嗰啲棚架、建筑工具都系阻燃物嘅，就冇问题。同样系2025年10月18号，中环嘅华茂大厦棚架起火，由于两边嘅棚架烧嘅环境唔同，就证明咗只要棚架系用阻燃物咧，系会减少好多损失。但系特区政府完全冇在意嗰啲棚架系用阻燃物料，就将宏福苑所有嗰啲棚架唔系防火材料，照样都冇严格执行，造成咗个大火其中一个原因。另外，整个宏福苑入面嘅消防设施、劳工设施，周围天窗都封晒，完全唔理。但系当潘卓雄去问特区政府嘅时候，佢哋拖到而家都唔答复。究竟宏福苑呢场火灾失去生命嘅百几人，究竟系人为抑或意外？警方一直拖住唔讲。
咁即系想侧侧搏，拖延时间，希望系咁已过咗去，冇人再睇。咁特区政府咪可以过骨咯。
其实潘卓雄都好高学历嘅，系一个非常正直勇敢嘅人士。佢系喺伦敦南岸大学读工程管理嘅，又系香港城市大学嘅法律硕士。嗱，啲传媒都话潘卓雄系吹哨者。
其实喺外国啊，都好多华人佩服潘卓雄嘅，话佢系一个行侠仗义嘅勇士啊。
有报道仲讲，响2018年。潘卓雄是揭发铁路兴建的时候，有人故意将那些地铁那些钢筋全部冚唪唥剪短来偷工减料，造成了安全的祸患。好彩就被潘卓雄发现，所以香港特区政府不够胆去纵容偷工减料人。
哇，那好彩被潘卓雄及时发现，如果发生意外就不堪设想了。
最惨呢，那个梁振英同埋马时亨记恨在心，处处都同潘卓雄为敌。
其实潘卓雄呢就未惊过。喺2023年6月25号，潘卓雄就揭发香港大学西高山校园重建嗰个计划。喺兴建期间就出现咗石屎嘅问题。
因为发现咗地盘倒石屎嘅时候要用电震机去进行，嗰啲石屎先至到位嘅。但系如果你唔用电震机，落啲咁多石屎入面有晒空笼呢，咁嗰啲石屎结构就一啲都唔稳阵嘅，系假石屎。虽然系可以悭咗好多石屎料，但系嗰啲石屎结构系完全冇力嘅。一旦地下泥土松弛，大厦嘅地脚就冧啦。
唔使问阿贵啦，呢啲咁嘅豆腐渣工程，实行又系官商勾结噶啦。
你知唔知啊？竟然法庭下令唔准潘卓雄继续发言，再讲嘢就告你诽谤。
嗱，潘卓雄唔止揭发喺工程上面嘅官商勾结，喺2025年嘅9月，
天水围天恩村有一对母子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咁咧就俾房屋署话佢哋涉嫌套丁买卖，资产超标，要立即签离。就算精神科医生写纸求情都冇用。于是乎，呢两母子喺司法冤屈同埋无处藏身嘅精神压力底下，严重发病，自行了断咗生命。后嚟佢哋嘅家属就公开申冤，最先协助佢哋嘅咧系中科媒体。后嚟潘卓雄喺油管详细讲述咗佢两母子嘅情况，批评当局嘅做法系唔啱嘅。跟住明报亦都详细咁样报道咗呢一件事。后嚟香港零一更发现咗套丁获利嘅怀疑系前海关高官，失去性命患有精神病嗰两母子应该就系受害者。如果香港有更多潘卓雄呢啲正义人士，同埋喺外国嘅香港人，一定要为香港人发声，绝对唔会俾李家超同埋香港特区政府为所欲为嘅。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共惧怕神韵，向全球发恐吓信。节目系由以文、李正、马德胜联合演播，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听听国际风云。
李在明造次，韩美联盟要崩，中共挑衅被盯上，六国领袖被威胁，全部中文邮件只为阻止一场演出。川普铁粉亿万富翁家族入主 CNN 媒体大洗牌嚟啦！中共最为国地位危险，川普访京疾或重大让步。拦唔住啦！两会前信访局人山人海，起异声不断。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28号。在加拿大倒向中共之后，近日在李在明领导下的韩国亦都越来越倾向中共。据朝鲜日报报道，五角大楼决定公开谴责首尔当局清除维系美韩同盟运作的军官，反映出对李在明政府军事清洗行动的深层不满。美国忧心的是，即使未直接参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紧急戒严危机的将领，亦都在大规模人事清洗入面遭撤职。前联合参谋本部官员指出，美国正密切关注关键职位军官仅是因为遵循戒严相关命令就遭撤职，而次要职位军官就被提拔至重要岗位的情况。结果是原本顺畅的韩美联合训练日益困难。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顾问麦可尼德汉姆近期造访首尔，会晤了在戒严期间捍卫尹锡悦政府的相关人士。朝鲜日报指出，这番接触和更广泛的紧张局势并非毫无关联。另外，本月18号至19号，驻韩美军当时进行大规模单独训练， F-16 战机从京畿道乌山基地出动至黄海公海上空， F-16 战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和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没有重叠的区域，但是中方突然出动战机，导致双方一度对峙，但均未进入对方防空识别区。韩国内部人士透露，在这场对抗入面，韩国政府不支援美国，相反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合会议主席打电话给美国指挥官抗议，这个在联盟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在中共透过外交渠道提出相关问题后，韩国总统国家安全室随即提高应对级别，此举引发美方关注。一名前国家安全机构高级官员表示，外界有人质疑中共可能成为促使局势升级的催化因素。韩国内部人士透露，韩国国家安全局势极度危险，韩国拒绝美日韩联合演习非政策分歧，而是向北京靠拢，以牺牲韩美联盟为代价的信号。一名前国防部长指出，在他任内，参谋长联席会议每日都会汇报朝鲜半岛空域内韩美中日军的训练动向。空中训练亦都被系统性区分为三类管理，韩方单独行动、美方单独行动 以及韩美联合演习。他质疑，既然机制如此完备，为什么正常的沟通和通报渠道就未能发挥作用？简单地说，这个已经超越了表面争议，显示中共可能在挑起美韩裂痕，而韩国国家安全室的应对就在结构上加剧了局势。另外，韩国近日针对美国公司进行了一系列打压。酷鹏是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美国公司。酷鹏第四季营业利润暴跌 97%， 由盈转亏。导火线是2025年的11月的数据泄露事件。但真正问题在于李在明政府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李在明亲自宣称，监管机构应该令酷鹏有公司可能倒闭的感觉。李在明政府强硬表态，监管机构提出严厉处分，甚至传出全面停业选项，市场信心受挫。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此认定为对一家美国公司的歧视性攻击，并展开了正式调查。主要投资者格林奥克斯资本和阿尔蒂默资本并依据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提起国际仲裁。外界认为，这个不单止是企业财报问题，而是升级为国际投资争端。近日数百万韩国人高举李在明滚出中国，不要再有侵华叛徒破坏我们的美韩同盟。李在明政府对前总统尹锡悦的极端报复，一些外交行动和言论被认为倾向与中共合作，不完全支持美韩同盟，已经引起众怒。民众对政府外交取向不满，恐怕影响美韩同盟及国家安全。外界认为，加拿大和韩国亲共是不明智之举，中共正面临末日前的征兆。过去两日，中共纪委系统罕见密集发布通报，金融监管系统、央企能源板块、公安系统及多地党政官员相继被查或被双规。通报范围涵盖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国家能源集团、地市级副市长、县级组织部长以及自治区公安厅原副厅长，多条权力线同步震荡。中共纪检系统知情人士叶先生对记者透露，这种捉人频率从未见过，高官捉得差不多了，开始倒查20年，现在共产党没钱了，要将钱搵回来填入国库。外界认为，韩国和加拿大的明显倾向中共已经带来了与美国的裂痕，美国等可能减少情报共享和军事支援，削弱国际谈判筹码，同时意味着国家将受制于他国策略操控，短期或可获经济或外交支持，但长期代价高昂，在民主国家尤其容易引发快速而且激烈的民意反弹。观众朋友，你觉得韩国和加拿大的选择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本周稍早因炸弹威胁而撤离官邸，但这个并非孤立事件，事实上他是第六位遭到与中共有关的恐吓行动的目标之一。自从今年的一月以来，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台湾领导人赖清德、韩国总统李在明、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都收到了炸弹和极端威胁邮件，这些邮件的语气和威胁内容都十分相似，而且是全部以中文撰写。邮件威胁声称取消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否则将面临后果。大纪元时报获得一封2月10号的电子邮件，写着，如果你坚持要继续举办神韵演出，加拿大总理就会有事发生。如果你不在乎卡尼和所有加拿大高级官员的人身安全，那你就继续演吧。另一封1月8号的邮件写着，不排除行刺赖清德，甚至开着装满炸弹的 SUV 撞向总统府大楼。虽然所有威胁最终都被证实是虚假的，但这些标志着中共对神韵艺术团的攻击行动升级。神韵以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为宗旨，透过中国古典舞蹈和音乐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每年神韵都会为全球约100万现场观众演出。去年类似的威胁导致华盛顿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人员疏散。在收到恐吓信之后，执法部门将阿尔格尼斯 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并在堪培拉进行数小时的搜查，最终未发现任何公共安全威胁。神韵副总裁陈英表示，中共以世界领导人的生命作威胁，试图取消演出，暴露他流亡本质和恐惧，显示北京害怕神韵在全球揭露他的暴政。澳洲议员巴纳比·乔伊斯批评，这类恐吓冒犯澳洲价值观，在澳洲以和平方式进行宗教活动就遭到威胁，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此前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发表声明，呼吁民众不要去观看神韵演出。丹麦自由党议员金马伦丁表示，中共政府的行为只是会凸显他的控制欲。在丹麦，国家不会干涉你参加什么或不参加什么。他说，我只是意识到这一点，在中国你没有这种自由。我真心希望这个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想观看神韵演出。27号消息，甲骨文创办人亿万富翁埃里森被网友指刚刚买落 CMM 母公司 Larry Ellison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X 网友发帖文指出，这个举动令 CMM 内部直接崩溃，我们被搞定了，多年来偏颇报道终于轮到自己被平衡了。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目前被派拉蒙天母公司以大约1100亿美元的金额收购，这笔交易包括约290亿美元债务，由埃里森之子大卫埃里森领导。大卫埃里森通过不断提高现金报价，成功吸收华纳董事会，重回谈判桌。而埃里森作为川普长期支持者，马斯克的亲密友人，他个人财富和商业动作本来就备受瞩目，如果他对这次收购施加影响，那一家长期被保守派阵营指责的偏见的旗舰新闻频道 CMM 可能落入公开支持川普的科技巨头手入面。目前网络上对此消息的反应热烈，亦有人将他视为媒体大洗牌的痛快反转，但最终走向怎样仍然要看后续改革的结果。无论怎样，这种收购已经成为点燃了当前美国政治讨论的又一轮高潮。28号消息，中共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自2026年3月1号起到今年的12月31号为止，暂时取消对部分加拿大原产品商品的反歧视措施加征关税。具体来讲，中共宣布将不再对加拿大的油菜籽箔，即是油渣饼、豌豆加征原本100%的关税，同时不再对加拿大的龙虾、螃蟹等水产加征25%的关税。此前加拿大政府以部分放宽对中共钢铝产品以及电动汽车的关税限制。在2024年底至2025年初，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高达100%的关税，中共随即启动反歧视调查，并从2025年的3月起对加拿大农产品和水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现在双方经过磋商降税，中共商务部称此举有利于加深中加经贸合作，不过这个是暂时措施，到年底到期后是不是延长还要视乎双方后续谈判而定。而在另一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启动一项重要调查，评估如果撤销中共政府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NTR 的地位，在未来六年内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这项调查是依据国会拨款法案要求进行，重点分析如果取消 PNTR，中国商品将失去最惠国待遇税率，改适用较高的税率后对美国贸易产业产量和价格的冲击。调查还将探讨替代方案，例如针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产品实施为期五年的分阶段关税调升。之前美国在2000年授予中共最惠国待遇地位，帮助中共加入 WTO并成为全球制造业龙头，但是在川普2025年1月二度上任后，立刻指示相关部门评估取消 PNTR 的立法可能性。最高法院最近裁定先前部分对等关税违法，现在这项调查被视为进一步加征关税的铺路动作。调查结果预计在8月21号前公布， 公众可以在4月13号之前提交意见，但由于时间迫切，委员会表示不打算举行公开听证会。分析认为，中加透过对话实现部分关税互撤，但中美就因为地缘政治和产业竞争，贸易壁垒有再度升高的风险，此举亦可能对即将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构成施压。熟悉中共内政的评论人士蔡慎坤，北京时间26号发帖文称，有北京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习近平这次极为重视川普访京。习近平在清洗军队主要将领之后，有意缓和中美对抗和紧张关系，更可能在贸易问题上对川普作出重大让步。至于具体内容和措施，中共方面已经形成预备方案，西方世界甚至包括中共内部都可能大吃一惊。多名知情人士认为，在专制体制下，重大外交互动往往成为内部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川普访北京如果成行，它的象征意义可能远远大于协议内容本身。在通缩未止、财政承压、外资撤离的背景下，北京会不会在关税、采购规模甚至科技议题上作出实质性妥协，成为外界关注焦点。可以肯定的是，这场会晤是一场围绕习近平权力稳定和中共战略缓冲的关键博弈。观众朋友，在未来几个月，你觉得美国的调查结果又将怎样影响中美贸易格局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27号消息，在中共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大批访民不顾严寒，不畏阻拦，纷纷涌向北京，试图向国家信访办递交冤情，讨回公道。根据大纪元报道，从农历大年初一2月17号开始，中共维稳部门就已经全面启动，北京国家信访局外更是人山人海，访民排成长龙，场面堪称苦难长龙。为什么两会前访民特别多？因为这个是他们一年里面最有可能被高层听见的时机。但是现实就很残酷，经济持续低迷，政治高压加剧，地方冤情层出不穷，访民千里迢迢入京，就往往在长安街、地铁、大广高速检查站就被层层接访。有在京访民透露，部分接访人员冒充访民提前占位，令真正有冤情的百姓连大门都入不到。报道指出，信访办接待大厅外，不少访民被挡在队伍外面，进退两难。亦有影片显示，访民试图爬铁丝网进入北京地界。2月23号大年初七，一位女访民在信访办门口公开发声，炮轰中共领导人，外国的事你都可以看得见，难道中国人的事你就看不见吗？怎样治理国家？治理国家还是毁了国家？这代领导人眼又盲耳又聋，毁了这个国家，毁了几多人的青春。我们这些可怜的冤民连家都回不到，连年都没得过。这段话迅速在网络传开，道出了无数访民的绝望和愤怒。同时，他甚至呼吁大家要人权换一种活法，学习农民起义、工人大罢工，因为用上访讨公道讨不出结果，反映出低层民众对中共体制的彻底失望。北京知情人士透露，当局的维稳措施今年看起身比往年低调，没有大规模提前被旅游异议人士，部分人甚至还可以留在北京，但实际上防截力度丝毫未减，入境车辆多次安检，禁止放气球风筝，设刻监狱分流访问，还有地方接访人员遍布交通要道。知情者指出，中共维稳办过年不放假，上班应对访问，将资源用在阻挠百姓发声而非解决问题。两会保障期从2月25号到3月12号期间，北京如临大敌，但是就掩盖不到民怨沸腾的事实。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